好，我们一同低头在神面前来仰望他。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道成了肉身，你不单只是把你的话语给了我们，你自己把你自己给了我们。主，让我们在你生命里面得供应。主，我们是你创造的，我们想到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你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你的话是多么有力量，是我们人生的蓝图。愿主自己真的是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得饱足。谢谢你祝福同学们，他们用心在这边学习的时候，让他们来的时候觉得很有收获，觉得主啊，你有话跟他们来说。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如果你看一下这个荧幕的话，你就知道哈上一回因为我们时间有点冲赶哈，那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第三部分讲到这个成圣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提到关于怎么样去追求这个成圣，然后当中里面也讲到说，在这个成圣过程当中里面要相爱，真实的相爱，然后我们也提到说，在神的面前要熟练神的道，爱慕灵来。那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一段把它讲完，就讲到关于这个建造灵宫啊，建造灵宫。那著名的这个新约的释经学者叫做 William Buckley 哈 ，William Buckley。那他曾经说过那么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跟大家来分享。他说不少人愿意加入教会是被其中温暖的友情所吸引，而不在意他的神学是不是正统。你有没有这样同感啊？你今天来到山谷，或者说你去的那个教会，是因为里面你觉得说有你很熟悉的好朋友在里面，那你先不管那个教会他所教的东西正统不正统，可是因为你朋友在那里，你就会愿意去了。好，然后他说照样许多人离开教会也不是因为那个教会所传的信息是否正确，而是由于教会的成员冷漠硬心，失去灵性的光彩。你听得懂这句话吗？或者说今天人留在教会离开教会，很多时候是人的因素多于这个教会本身有没有很正统的就来教圣经。我觉得其实他这一番的话呢，是还是有点道理的。所以可见教会一个很显出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有活力的爱啊，有活力的爱。所以啊，很多时候人啊，你再好的教导，可是人家来到的教会，他觉得说不能够融入里面，他觉得说跟你格格不入，他不觉得在这个当中里面找到这种温暖跟爱，他还是非常失望的离开他的。所以啊，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如此的相爱啊，众人就认得你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爱。可是呢，我们怎么能够显出这样一个爱呢？我们要对教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因为呢，教会不仅是一个组织，教会呢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群体啊，所以很流行的一句话说 ，It's not just an organization 啊，像 Walmart 啊，像那些HP 大企业的公司，它教会里面呢啊，组织可能不怎么样，可是呢，它是一个活的一个 living organism 啊 ，living organism 啊，我们看到。这个是彼得他非常强调的，当他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一直说主是活石啊 ,living stone, 我们想到圣经耶稣说他是活水的泉源，我们看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啊，然后主的道也是一个活的道，所以圣经很强调活的啊，活的，所以 living,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表示是有生命啊，有生命的意思。那这个呢，就可以比较那些偶像。我们看到很多的偶像都是用什么？就是用石头做出来的，然后呢，就摆在那里，让人来供奉。那些的雕像是石头做的，是死的，不活的。 但是我们基督徒没有看到这样丢出来的什么，是因为我们的主是活的。那主不但是活石，主更是那个房角石啊。我们知道哈 ，cornerstone 或是那 keystone 很重要哈。你一盖任何的东西，你先画那个边，然后把那个石头放在那里，那个奠基就是它的开始那个范围的标准准则。好，所以这个 cornerstone 哈，房角石，然后它就把整个地基连接起来的手块的石头，就是主耶稣哈。那如果主耶稣是房角石，信徒是什么呢？每一个信徒都是一块活的石头，我们是活石啊，活石，活石呢是要被建造起来啊，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主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最好是跟耶稣来看齐啊，我们把耶稣定了这个房角石，我只是要去make sure 我是跟他对得上的，跟他连得上的，我不要跟我隔壁周围的人来比较，因为我对准的那个范围就是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呢，请问我们的石头，我们怎么建造，被建造起来的，被建造起来，我们被建造的时候啊，当我们踏在别人的身上比较容易，对吗？好，我们发现这个人曾经训练过我我还不再知道怎么服侍的时候，他带领过我，或者说他跟我定好很好的系统，让我接手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顺利啊。他分享他的这个教材，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可以不用从零开始。但是当我们要被别人踏在身上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同服侍建造灵宫，但是我愿意踩在别人的身上被建造，可是当我要成为下面那块石头，要让人踏在我身上的时候，那是比较困难。可是一幅墙需要能够被砌起来，每一块石头都需要被磨平，所以服侍使人成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零零角角都是因为在服侍当中里面，你要忍耐了啊，磨了，你快人家慢了啊，你觉得你这样看法别人不同意了，你这种的东西被磨平的时候，才可以让石头铺得上去。所以发现很多人只会讲不会做的人呢，是蛮难长进的，因为他没有被磨平那个的经过，他没有去经历。所以为什么说坐在这里去学到那个进步是慢的，但是在你学习这个道的过程当中里面，你去投入服侍，你学的进步是快的，因为就在那个的过程里面，你就被上帝来修理。你被磨得平的时候，你只要突出一块，别人就不可以搭上你上面。可是呢，当你们愿意大家都被磨的时候，才可以搭得上去。那讲到有一个人，他很想去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堂，所以呢，他为了这个教堂能够盖得比较牢固啊，比较可以有这个的稳固的根基，所以他特别他就去挑选啊，挑选什么？挑选那些非常一样 size 一样品质的石头，好，所以呢，他就把那些石头呢就砌起来，啊，那教堂盖好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觉得很 proud， 可是呢，风一吹就倒了。但是也有人去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是选不同的石头，大大小小都有，然后呢，把它堆起来。可是风吹的时候不倒，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是那个石头是大大小小都不一样奇奇怪怪，原因是石头跟石头的中间有什么？有泥的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建造教会也是这样，上帝没有创造我们都一样，他也没有要求我们都一样，所以他用你的个性 用我的能力，用这个人的经验，用什么？可是每一个人就是不一样，啊，石头有大有小，有分量重的，有轻的，啊，有尖的，有平的，有圆的，有粗糙的，有滑的。可是呢，上帝就要选这些的石头。可是这样的石头摆在一起，怎么可能把一个教会建立起来呢？还是可以的。它是建立起来，原因是因为有这个凝土，这个凝的土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人家说啊，教会里面 not all the same size stone, but it's just the same cement, and that cement is God's grace.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我们服事的时候应该保持的一个观念。那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里面呢，这边呢，彼得提了有三个宝贝啊，看看大家找不找得出来。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哈，你从这个后面十二节那边你来看哈，你觉得说在彼得这边啊，他讲到属灵有三个宝藏的，找到吗？第二章的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哈，然后我们看第五节。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像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然后继续下去，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呢，有人称这个叫做属灵三宝：灵奶、灵宫、灵祭。好，那这三样很重要啊。少一样的话，我们的灵命都不健康的。啊，属灵里面有三个宝藏。然后在旧约的时代啊，讲到这个祭啊，一般的话所献上就是那些畜生，对吧？那他为了要献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他就宰那些的牲畜啊。可是呢，今天我们在新约就不再献牛献羊了。那我们在新约献的什么祭呢？在新约里面所献的叫做灵祭，哈，灵祭。那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不同的灵祭，我们可以做参考，因为很抽象。什么叫做灵祭呢？哈，比如说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边讲哈，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属灵的祭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不只是奉献金钱。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的才能、时间、我们的意愿、我们的将来等等都奉献给上帝，这个叫做活祭，这个是一种灵祭。还有呢，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八节，他说基督徒的奉献包括所悦纳的祭物，任何我们摆在神的面前蒙神所悦纳的，这个叫做灵祭。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八节。还有一处呢，在这个希伯来书说，我们应该要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当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神面前来奉献。所以你不要有聚会就也来一次，有时候就不来聚会，有时候听到才出现，唱诗就没见人。你知道你唱起诗歌来你是在献祭吗？你有没有想过的？你有没有想过的？但你是用心跟会众一同开口读圣经赞美神，唱诗赞美神，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也是你奉献的时候啊？你以为奉献就是把钱丢在那个奉献箱？当你奉献你的时间出现，你在奉献你整个人在神面前那种敬拜的态度，你把你唱的诗歌赞美神，这个是一个献祭。还有呢，在同一节同一章的圣经里面的下一节，当我们基督徒行善，我们去捐书，这些在那边也提到是祭。所以你看到我们不是说今天在新约了我们不守旧约了，我们新约乃是成全的旧约。那怎么成全呢？就是我们不是以那种好像祭牲了，我们今天是以做这个耶稣的教训，我们在这些属灵的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就成全了这个献祭的事情。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新的心态来看。好，
然后呢，在这一个第二章的第九、第十节哈、第九、第十节，我们一同来念第九节好吗？我们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一段话很熟悉，这一节就提到我们信徒有四个身份。虽然是四个不同身份，这边讲到什么呢？是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呢是那个奇妙光明者。所以虽然是四个身份，可是是同样指出一个事实。有人说这好像是把四颗珍珠啊，把它摆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手足。那这同样一个什么事实呢？他讲出这个事实就是说，基督徒永远都是过群体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教不像其他那种出世的那种的虽然呢有在中古时代曾经有修道士。那为什么有修道院的建立呢？修道院的建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天主教的底下基督教跟那个政教合一的时候呢就非常败坏，所以呢就是把这个宗教用来做政治的手段所以呢国家非常败坏，所以有些人他觉得说这种宗教道德的败坏他们就厌弃了，所以就自己呢就去到一些比较清静的地方，在那边默想耶稣，所以修道院就是伶伶俐俐，就那个时候开始起来了。但是呢，那个不是主的教训，那个是因为社会的这个问题也造成了另外一个的结果。可是呢，我们基督徒 always in a community， 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流行的教会啊，都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他们呢要在他们的名字当中里面加了一个什么字啊 ？Community，OK，Christ Community Church。Bethel Community Church， 什么 Community Church？ 为什么他们注重这个 Community？ 就是他们觉得说，我不是跟我周围的社区脱节的。以前早期盖的教会是怎么样啊？教会盖得非常高，对吗？然后呢，盖完之后呢，就起一个非常高的栏杆，铁枝啦什么呢？神圣不可冒犯呢、你还要去问好这个的。这个时间才可以进到里面去的，但是今天的 community 却就不一样了，它所有什么篱笆什么什么都没有的，它让你一进来感觉到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这个就是把时代这个观念的改变，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圣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从来不能够一个人躲起来敬拜，躲起来做基督徒，不可以的，基督徒一定是要群体的生活才显出他做基督徒的意义。那这边说我们是被选的族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说不是你拣选了我们，乃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我们今天是蒙主的拣选。还有这边提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在宗教改革以前呢，中世纪的那个天主教，他严格的划分了什么呢？就是圣职人员跟平信徒，所以呢就有所谓的 clergy。跟 laity 的这个的差别，那他们非常注重这两个不同的层面，甚至于那个时候所有的圣经还是拉丁文的，换句话说普通的百姓都读不懂的，只有那些受过非常高的教育，可是那个时候当神父很不容易的，那些神父非常的他们读医学，所以 Dominican 就从事教育， Franciscan 就是那个职位，然后 Jesuit 就看很多的医院，那些的修道士是拥有非常崇高的这种学问啊，你不有说他是很落魄了找不到工作了才去做修道士，他是特别要去受过严格的训练，熟懂希伯来文拉丁文那个希腊文才能够做修道士的，所以那个时候圣经根本没有人读得懂，可是呢他们也渐渐到个程度就说垄断了，换句话说是圣餐都是只有神父做的啊！你要去认罪，你要在神父的面前告解，换句话说你跟上帝的中间就隔了一层人，那一层人叫做圣职人员，叫 clergy， 但是这个不合圣经的， 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说我们信徒要彼此认罪。所以原来我要认罪，我不需要去到神父的面前，或说找传道人找 Balex， 我只要有一个弟兄我很信任的，我跟他分享，然后我在他的面前把我的罪诉出来向神认错， You fulfill 这个圣经里面在神面前认罪的事情。好，所以你知道马丁路德他因为读懂了圣经，他就强调基督是唯一人跟神之间的中保，就是提摩太那边所讲的。所以啊，我们既然是这样，他就马丁路德特别就选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极力的提倡信徒都是祭司。所以他就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普通的德文，每一个人可以读。他觉得说不是只有教会的唱诗班可以唱诗，他把很多的诗歌写成那种德文，所以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鼓励他们要去唱圣诗。所以啊，就推翻了天主教神级阶级的这个独权。今天基督徒会堂极力相信这个信徒界祭司，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很提倡我们大家都要起来服侍，真是大家所有的信徒彼此都可以在神面前来服侍的。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说是很符合彼得在这边跟我们讲教导的真理。我们还是圣洁国度的子民，我们知道不单只是犹太人是属于神的选民，今天我们因着这个救恩，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怎么样成为亚伯拉罕子孙？我们又不是犹太人，只是因为有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啊，我们所有因信称义的人呢，都成为他属灵的子孙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神国度的选民，所以神有这个责任要这个犹太人万国祝福他的就必祝福，咒诅他的祝福。同样这样的一个使命也临到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的当中。然后呢，我们不单只是圣洁的国度，我们还是属神的子民啊。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他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他提了这个四个身份，他讲到我们共同有一个的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宣扬神的美。基督徒是一个宣扬神各种美的属性的一个群体。那怎么样宣扬呢？接下去的那一课就是待会好，我就继续去讲的课程就会谈到信徒处事的生活，在家庭方面，在社会方面，在教会的方面。好，但是呢我结束我这一章的时候呢，我就用奥古斯丁的一段话，我觉得名人的话就像我们很懂孔夫子说了什么，孟子说了什么，我们呢不要只是懂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我们对宗教的教父他们所讲的话，他们的祷文也应该细细去读，因为那些属灵的伟人所留下的话每一刻都是珍珠。 okay? 我跟大家讲过关于这个比较近代的像陶书，对吗？但是圣奥古斯丁有很多很重要的话，我觉得说我们也值得去注意。他说了什么话呢？我以这个来作为这一段的总结。他说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基督徒追求要合一，但是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就容许有一些自由。所以有时候就像教会也好，夫妻也好， You have to know you pick the right war， 对吗？ Don't pick the wrong fight， 对吗？不必要的东西就去吵到老半天，那个是浪费时间的。 So you know your battle， you pick the right thing to fight。 那教会也是一样，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你不要说只是我们这个椅子好不好看，但是当初都不同意这个颜色的 OK 这个是 designer 给我们的颜色的，这个不是我们两个长老所选的颜色的。当然我是 side with the designer， so I'm the minority 但是感谢主，我觉得说还是很好看的这个颜色。所以有时候你 argue 了，你就为了这个去争议了， You pick the wrong fight。 但是更重要的是 in everything, love. In everything, love. Yeah.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提醒是很好的，这个就把我们基督徒怎么宣扬主的美德，就 basically 很生动的、很具体的跟我们讲出来。好了，时间的缘故，我就 move on 了哈。那讲完这个成圣的生活，那他接下来我们宣扬主的美德，就要在我们处事的这个的生活当中里面就表现了。所以呢，他接下来所讲的，从第二章十一节讲到三章十二节，主要就讲到我们信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样活出一些的责任啊，活出一些责任。荣获美国五星勋章的啊 ，Five Star General， 但是已经去世了。这个将军叫做 Omar Bradley。Omar Bradley 哈。他曾经这样来形容过今天这个二十一的世纪，他说啊，今天的世界虽然达到了卓越的成就，然而良心却是消失了。他说 ，Our is a world of nuclear giants, but ethical infants。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虽然是一个核子巨人。但是我们在伦理道德上却是一个婴儿。但是他讲了有一句很 shocking 的话 ：We know more about killing than we know more about living。我们今天比较懂得怎么杀人，过于我们怎么活。你同意吗？我们今天发明那么多的产品，有些是拜我们当中 engineer 所托的。But we use them to know how to really kill, then we really use it to make our life better. 现在吵得很热的什么 ？Gun control. 究竟要 good guy with a gun work 呢，还是全部都 ban 没有枪 ？The things that we make it to kill.今天什么科技都发达了，但是人真的比以前觉得活得有意义吗？事实上，包括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上面，我们也是生活挺软弱的。说得难听啊，我们的道德不会比公司那个不幸的人好。我们周围有些同事你还挺佩服他的，他不去教会，但是他整个人的品格表现都比你出众。我还是基督徒，我比他懒惰，又比他不守时，开会又 不在那边专心，而整天我有时候的表现还比他差，我还是基督徒呢。信仰跟伦理彼得在这一章里面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呢，他从这里这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十二节呢，他就讲到基督徒有四个层面的关系。个人方面，就禁戒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我们人很多 desires， 很多 want， 一到圣诞节什么都出来了。你看你吃的多少，睡了多少，然后那么这边玩那边狂，那边什么搞到几点，你都知道了。我们所有 desire 都跑出来了，所以禁戒我们的肉体，还有在这个社会方面，社会包括政府啊，也社会的一部分，你要顺服啊。然后呢，在这个家庭方面，我们夫妻有什么的责任？我们夫妻彼此之间的关系要如何？然后还有一般层面，就是我们跟周遭的人怎么和睦相处。所以他就用这四个角度，好，我们现在就一步一步来讲。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对外邦人在十一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十二两节，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首先他提醒我们是，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身份。他说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 always remind 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客旅，我们是一个寄居。诶，客旅跟寄居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解释给大家听，客旅是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寄居是世界怎么来看我们。那我们中国人在美国生活啊，我们或者是觉得自己是寄居在这边的，对吗？因为我们始终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原生地啊，我其实可能很多的家人还在中国，还在别的地方。那但是呢，请问今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探亲，你会不会感觉到你就是属于那个地方？你也不感觉到属于那个地方，你巴不得过了两个礼拜不习惯，你又回到美国来了，对吗？所以呢，今天在美国我们有一种寄居的这个心态，回到中国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客旅，我们就是活在这种矛盾的里面， right？ 两个地方都好像觉得you know， 那哪里不怎么。其实啊，我们基督徒到世界哪一个角落，我们永远都是客旅。你想到这个圣经里面罗德的例子，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创世纪十九章里面发生的故事，就是说天使去拜访了这个罗德，然后呢就要带他们走，对吗？然后呢全城的人呢 就知道他们当中里面有天使，然后神的使者，然后圣经那边就要隐约就跟我们提示说可能有同性恋的人啊，所以那些人就把他们两个男性要拉出来让他们任意妄为。然后那个罗德不是劝他们说，我这有两个女儿都是处女啊，然后什么什么，然后那些人跟他讲了什么话呢？在这个创世纪十九章第九节，他说，哼，你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当地的人是跟罗德讲这句话，他说你这个人来这边寄居，你知道罗德在那个时候住了多久吗？20年，在那个地方住了20年了，你现在看你是什么寄居啊？如果你的邻居啊都是白人了，你跟他们相处的不好的时候啊，他有什么跟你生气？你有没有给他们骂过？他们把你当自己当美国人吗？我教书的时候，我的学生是很坏的，说整天都就训。我有个学生上课的时候吃东西，我叫他把它收起来，他不收，就用脏话骂我，你的母亲你的父亲啊！我说你给我出去。他转过来跟我讲， Why don't you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Jap? 我就大笑，我说 I'm a Chinese, I'm not even a Japanese。 但是在他们的眼光当中，你 always 就是 foreigner。 你不以为说我在这边跟你一样，我也是拿了美国护照，我也是 citizen 啊。他永远在他的眼光里面，他不说，但在心里面他觉得你是一个 foreigner。 特别你在公司里面拼命讲中文不讲英文，老美很讨厌公司里面中国人跟中国人就是整天开会怎么也讲中文不讲英文，就是人家的文化，我们要去 aware 这种东西是礼仪了，是 etiquette、okay, yeah。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要以为说你在那边住了很久，你 always is a foreigner。 不管他们怎么看我们，事实不事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你活了多长年日，它都是一个客旅寄居的一个地方。那有两个旅客到了一个小村，那他老早就听到人家说那个村里面呢住了一个 wise man， 一个智者。然后呢每一个人呢都想去拜访这个智者，因为你从他那边谈话你可以得到两句人生的什么那种 的那些智慧，所以呢就所以他也去拜访。可是他到了那个智者 的家里面，就发现非常的简陋，那家里面角落就是一张床，然后呢就是 一个小的这个衣橱，然后的一张桌子，然后一把椅子，其他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两个人就很奇怪呀，就看到这个人年纪也比较大了，就觉得他就哇，怎么这个人那么多人拜访，多多少少都会有人向他送点礼呀、啊，很尊敬他，可是为什么他如此清寒呢？然后他就问，哎呀，他说容许我们说，你的家为什么那么简陋？那个 wise man、啊、就反问他们说，哎呀，你们远道而来啊，怎么只每一个人背上一个背包，别的东西也没有带出来，你们也那么清寒呢？有跟问他们这样，那两个人就笑着跟他说，我们现在去出门旅行啦，不是在家里面，当然背包是很轻便啊，所以不用太多的东西。然后这个智者呢就回答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也是客旅，我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东西呢？我的家也不在这里。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家里面有多少你认为是应该丢的垃圾？所以呢，有些的教会啊，一到了，比如像我们那个 PFC 哈、啊，你记得我们最后那天晚上的时候，不是他们把椅子围起来，有 Salvation Army 吗？他们就是鼓励那些人把家里面新的没拆开的，但是你摆在那里不想要的，通通拿到教会来捐到 Salvation Army 里面去。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你在家里面收一收，你好多那些东西。定居的心态就有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囤积。你就 settle 了，就像我们教会现在很简陋啊，慢慢的、啊、你打开教会每一个抽屉都是满的，对吗？你有空位了，你觉得你在这边是落叶生根了，你就开始就要去填满一屋子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危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永恒的观念，我们没有这个添加，我告诉你，住得太舒服，你还不想去呢。所以有人呢表现说，在天堂干嘛啊？这个云里面这样腾来腾去，然后唱诗啊，闷死了。最好呢就靠近窗口的，有时候打开，吸一下那个人间的俗气，我都觉得好过一点了。开玩笑的这样说，可是你会想到说，哇，有一天在天国怎么活到永世那么远？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一个训练就是说 cut out desires， 戒那个私欲。可是呢，我们要注意啊，私欲呢不只是我们这个肉体啊，这个私欲也包括我们整个没有得救啊这个堕落的人性。所以呢，我不再多讲了，你在加拉太书5:19-21那边就讲出人各种人性的败坏，那边一个名单啊，你就去看，你想想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我自己也犯的。在中世纪啊，这个欧洲修道院里面哈啊，那有一天那个院长哈、啊，他呢就问候他那个修道院里面每一个修道士。那他看到其中一个修道士，他就问他说：“哎呀，啊，他说修士，你今天干的是什么？”啊，这个修士呢就非常很妙的跟他回答说：“我每天工作都一样啊，我只是管理两只鹿。”两只鹰，踩一条蛇，都一只熊，并且看过一个病人。那个院长给他讲的这个呢，他觉得是莫名其妙，这个人就这边说些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修士就解释说啊，他说啊，两只鹫就是两只情欲的眼睛，两只鹿就是我两只脚，我不让他再走在罪恶的路上。两只鹰就是我两双手，我不让他干坏事，我要殷勤工作，多做善功。那条蛇就是我的舌头，我要勒住它，免得它说脏话，要顺口吃黄。那只熊的心就是我自己的心，要克制它，不让它自私骄傲，不胡思乱想。至于那个病人，就是我要管理我的肉体，我不让它享受最终之乐。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对付了哈。我们想象说，我们的身上里面呢、啊，你各种的器官都是一个野兽，你有没有这样去想过呢？啊，所以呢，很多时候人呢、啊、能够控制这样自己的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对抗我们自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彼得说完消极的一段话呢，他就转到积极的教导了。他说我们要平行端正、啊、平行端正。什么叫做平行端正呢？就是说你让人能够看得出来、啊、或者说你可以拿得出来给别人看、啊、我们在公司里面呢，不要常常只希望能够赢得 the employee of the month， OK，就是到最后的时候赢了什么样的一个 honor 什么 bonus、啊、那么那个 sales 是最高什么，不要只是得那个东西了。我们应该要给人看得出我们是有一个、啊、平行端正，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那种的风范。我觉得我自己生平里面有很多、honor， 但不管是、小的时候参加了歌唱比赛啦、演讲比赛啦，不讲那一些的东西啦。我觉得我生命里面有一个我比较、觉得说我、蛮看重的、的一个奖，就是当我离开我教书那个学校七年的时候，他们最后就是颁了一个奖给我，就是 Humanitarian of the Year、okay。 那个下面特别写着说，就是 give special attention to people who are in need and 就是 do a lot more than teaching， 他就是对人的那种关怀上。我觉得那个东西 hang 在那里是我觉得说我生命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誉，是因为在人的眼光当中里面 I do more than just a job， I'm more being than a teacher。 那所以我觉得说基督徒不有没有好像是你衣服洗完了以后你就挂出来去晒，所以你所有的邻居都看到哇洗得好干净哦，好，那这个就是品行端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真的能够有什么你觉得说可以摆出来，就好像我衣服洗了晾干的时候给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免得我们做的不对我们的信仰就受人家毁谤。然后呢对国家来说、啊、对这个社会我们叫顺服，可是呢顺服呢不是盲目的顺从，哎呀一味的顺服了，顺服也不是说位于权势、啊、我不够你斗了官字两个口了、啊、我不要跟那个、警察来顶嘴了，不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彼得在这边在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所以我们的顺服是为了主的缘故。那有背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呢是已经是受罗马政府的管理，那罗马人的一般政策是什么呢？他们政策就是、希望他的 那些 的百姓、啊、保持和平、啊、所以呢这个他们的政策通常就是、比较尊重地方性的那些人一切的宗教跟传统，你要拜什么就让你们拜吧，反正你不要闹事就好了。然后呢当然罗马的、政府呢就提供很多的娱乐，他想说他常常 entertain 他的百姓，所以就盖很多的戏院啊、盖很多的那种的 Colosseum 啊，就是很多的这种的音乐的 concert 这样的，那使很多的人呢就在那边整天就是、高高兴兴的哈。可是要注意哈，他说君王跟一切掌权者，这边彼得提醒我们是要尊敬，可是呢对于上帝对神他用什么字眼呢、啊、你去看啊，在这个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君王要怎么样？尊敬。上帝呢？敬畏。请问尊敬跟敬畏有什么分别？尊敬君王，敬畏上帝，两个有没有什么不同？啊，有没有不同？一样的吗？不一样的。那怎么不一样呢？你尊敬那个人，会不会为他背后骂的，骂死他，当他死活的，对吗？ OK， 敬畏呢？It's more than respect, right? Yeah. 所以啊，一个是 respect， 一个是 honor 或是 fear、啊、所以啊，基督徒为什么要奉公守法？我们不能够走法律漏洞了， 我们老中呢常常喜欢就是，哎呀，免税就免税，逃税就逃税哈。有时候呢，虚报年龄啊，身份不合法了，那有些这些东西哈，我们一旦做了基督徒，就注意，就注意。你曾经有一个人去当神学生，我就很不 comfortable。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他的身份是不合法的，留在这边。我说你就算去读了一个神学出来，你怎么去服侍主呢？人家每次问你说，为什么你不能够开车？哦，因为我没有 driver license。为什么有 driver license？ 因为我不合法，我没有办法拿 driver license。那你怎么去服侍呢？对吗？所以常常觉得说，我们有信仰的人，你不觉得啊，这些都是一般，你就跟一般人不一样，才分别你是基督徒。所以就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要注意。可是请问，如果政府有不对的地方，基督徒可不可以去示威或是反革命啊？这个政府很无理了， OK， 我们就去示威OK， 抗议，那我们去反革命，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事情？啊，可以，原因是什么？啊，不可以又是什么？有时候啊，你这些问题啊，你要彼得说啊，要常做准备的，你都答不出来。那时候你去教会的啊，等一下我打个 email 给巴力，叫他回答你。哎呦，我的天哪！要懂这些东西嘛，要去思想，不要做一个啊，好像公司什么都懂，教会的属灵东西一窍不通的人。要去想 ，OK？ 那你看一个次序嘛，十七节嘛，敬畏神在先，尊敬君王在后。所以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奉公守法，要遵照当地的规矩行事。除非当地的政府有不道义的立法，或是政府要求基督徒做一些违反基督教信仰原则或神旨意有违背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不可以顺服政府，我们要在顺服政府跟顺服上帝之间做一个抉择，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听得懂了吗？明白了吗？就是有一些的时候，你可能要做好准备，为你的信仰付上代价，因为你是抗衡那个潮流的。彼得自己讲这句话是因为他有这个经历。如果你去翻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那里因为他出来传耶稣复活了，就被那些的犹太人抓去了，然后就打了他了，就吩咐他不要在那边再说再传耶稣复活。然后那彼得怎么回答？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叫我不能够传耶稣，不可以的，因为这个就是我成为基督徒的这个使命。所以啊，当政府要求我们所做的跟神要求我们有冲突的时候，两个之间你要做一个抉择。可是那个抉择你可能要为他付上代价。在九十年代啊，我们知道这个意大利的这个那个比萨斜塔越来越倾倒了，那人家就觉得说完蛋了。所以呢，他要挽救这个180尺高的这个塔的时候怎么做呢？他们呢就设计了一个巩固的那个系统。所以首先他们就把这个十二世纪的建筑物的底下哈里面去打了很多这一种的这个岩液体哈，使它凝固，把它的根基先冻结起来，使它免得它继续倒。然后呢，同时他们就进行这个修的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缆啊，这个缆绳啊，这个 cable 就把它扶正一点点，使它不那么歪。然后他们花了蛮多的功夫，终于在这个1996年就完工，暂时稳定了这个塔。那 你想想看，这个政府，今天的政府，就是像那个缆绳一样，它 它本身呢不是完美的，它不是本身就可以解决这个塔倾斜的这一个的危机，可是它有它的作用。所以虽然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个人做总统了啊，是为的就是那个Republican 还是这个 Democrat， 不完美的，可是它有它的 function 的。上帝使它来，就像那个 cable 一样，它可以暂时啊，然后防止在倒塌的这个倾向。所以呀，有很多的 flaw， 这样很多 loopholes， 可是呢，它起码是一个管制的工具。所以呢，我们要符合顺服他，所以呢，这个是当时彼得劝那些的百姓，你要服这个罗马的政权，它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社会，可是它就像那个 cable 一样，它暂时可以约束啊。但是呢，当我们去说要顺服这个制度的时候呢，不单是只是消极的啊，好吧，不要超过65，那我就不开65，我开64，好，就好像是很勉强。没有，他这个也是说包括有积极的参与。所以呢，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不要只是拼命赚钱啊。赚到美国所有的好处，享尽他一些的福利，拿尽他的 social security 跟 benefit， 但是呢，就不理会社会政府各样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呢，就比较懂得就是搬到最好的校区啦，然后呢，中国人多的地方，但是又不投票，啊，又不选举，又不服务社会，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啊，就是reap the benefit, but you're not fulfill your responsibility. 权力带来就是义务。不要忘记你当初入籍的时候，你宣誓你要效忠于美国。我们只管家庭，个人家庭幸福，我不管天下大事。没有国，哪有家？中国历来的战乱，最后什么？家破人亡，就是那些人就世代同堂住大屋子，然后就不管天下死活，所以战乱来头一个遭殃就是他们。所以我们中国人要这种我们的包袱啊，要脱离 ，OK， 要关心这个国家，关心这个社会。美国给我们那么多的权利，有很多的公民的责任，你要尽上你做公民的责任。我知道我们每一次收到那个 court 的那个好头痛啊，要去我做 jury 了要想尽各种的方法 to you know to get away with it you know that kind of thing， 但是有时候想想说这个是 part of 我们的 duty， 那用这个心态要去服务吧， right？ 好，怎样去做仆人哈，18-25节。那在罗马统治的时代啊，这个奴隶的这个制度非常普遍的。历史告诉我们呢，整个罗马所管理的地方里面，总共有6000万的奴隶，占了他们人口一半。啊，这个国家很凶狠的，他打，都把很多地方占过来。可是呢，把很多的人都变成是奴隶。可是罗马人对奴隶是非常不好的，他们把他们只是家中里面一个物件一样哈，很苦待，很虐待他们。那但是彼得说，虽然当时的信徒是活在那一种的情况的底下，可是他也强调顺服的这个重要性。Okay？ 那他提了一个句话，就说属灵的自由并不终止我们原本的地位。在教会里面， okay， 在教会里面，虽然大家都彼此是兄弟姐妹，可是在公司里面还是要主仆分明。你不会说啊，我跟你都是弟兄啊，我跟你同一个团契，都是 TV2 的，你怎么在公司里面特别的这样不来照顾我？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东西就混在一起了，公私不分了。要注意这些的东西。彼得就提醒说，你今天不应说哦，你是做奴隶，你信了主了。啊，他是一个做主人，他信了主了，所以呢，他就对你又特别不一样。他没有尝试要去罢免当时的那个奴隶的制度，他只劝勉你：今天就算做了基督徒，你为了主，你都得顺服。 所以他在第二章十九节说，但是若要叫良心对得起主，那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啊，就是如果你的主人有时候无理，为了主的缘故也忍气吞声。我觉得说在今天这个很讲究人权的时代，这部分我们很难操练，对吗？我觉得美国最糟糕是什么呢？ The sense of entitlement. Sense of entitlement. 我的权利，我应该有的，政府欠我的，你欠我的。很多时候我们有 sense of entitlement， 很嚣张啊，这个人就是骄傲，他觉得他该得的。所以啊，我说啊，不要说为主受苦，我们吃亏都不要，吃亏都不要，你还想吃苦？我们根本不想吃苦。做仆人的言行不应该由主人来决定，应该是由基督来决定。我们今天是顺服一些非常刁难的老板，是有两种的态度。我就想到两个人的见证，有个姐妹打了好几次电话跟我讲。都是在那边数落他的那个老板，说对他怎么怎么怎么不公平，怎么欺负他，我说你干得那么不高兴，你为什么还留在那里呢？你天天去到回来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也很生气，你要打电话跟我在那抱怨。我说 Why do you stay in this job? Everybody 都有这个同意的原因呢，为什么？你怕丢了这个工作吗？I don't want to lose this job. Well, 你的 boss is not going to change. And you're afraid to lose this job. What option do you have? You don't have an option. You quit your job or you change yourself. 对吗？但是我告诉你啊，那个日子很苦的。久不久又打电话给我了。又另外一件事情。我都劝了没得劝了。在电话上跟他祷告。我心想，我也很苦过日子，你常常打电话给我，我也很苦，你的工作怎么变成是我的苦呢？当然是传道人嘛，就这样哈。可是另外一个弟兄就不一样了，你大家还记得那个李仲勇长老在我们当中里面 讲信息，上一次来有没有讲见证？他的老板骂人骂得很厉害，对吗？他的见证是什么？他祷告啊，让他骂啊，对吗？那他高高兴兴的，对吗？你同样要过这个日子，为什么这个的表现跟这个表现那么不一样呢？如果你为了怕丢了这个工作而你忍气吞声，我告诉你很苦。你不是为主的缘故，你不是为了持守那个见证，你不是要想要去经历主的同在，那我告诉你，你不一样过日子的。弟兄姐妹，假如你今天怕丢去这个工作，你受他控制的话，你过的是苦日子。你不要说为主做见证，你不会的。你想到就是怎么样 keep 住我的工作，但是 your complaint 是不值的。然后你影响你的家人，你影响周围的人，影响所有的人。Nobody is happy around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a happy person. 你听得懂我所讲的话吗？ If you fight for the wrong reasons, you are not winning that battle. 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是为了什么来顺服啊？那你就相信说主，我觉得我已经尽我能力，我在这公司已经够来，我已经有贡献了。那这个人是对我是非常非常没有不可理喻的。那我觉得说我不需要人 ，OK， 你就换一个工作，你就相信主会带领你。但是如果你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我告诉你，你永远就活在这个恐慌当中。好，我只讲那么多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主给我们受苦这个榜样在21节哈。那最后他就挪到这个家庭里面，他特别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那这个夫妻的关系呢，我也觉得我不适合讲哈。人家说你是谁，你懂夫妻关系？对，我不懂哈。那我是照圣经里面讲，那圣经里面呢所给你列出来，你自己去读，都是一贯性的，没有冲突的。无论是哪一个圣经作者讲的都是同样的原理，讲一个什么原则呢？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就是那么简单了，没有别的原则，就是那么 原因、啊、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 okay， 是 golden rule。 所以啊，女人需要是什么？ 被爱。男人需要什么？尊重。很多夫妻出问题是女人不尊重男人，然后男人根本不让那个女人觉得被爱。夫妻问题就是这样，就是那么简单。但是圣经里面在讲这个当中里面讲到说，男人要做属灵的头，女人要做这个男人的成全者，帮助他显出属灵的头的意思，不是他做的不好你做头，你是成全他做头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然后提到女人，女人的顺服很重要。他说女人的顺服啊，可以感化你的丈夫的，特别你丈夫没有信主，我怎么带领我的丈夫信主啊？顺服。 Try that。 女人的内涵胜过女人的外在美。有个师母跟我说啊，她去到成都看到那些人，哇，她说成都小姐很漂亮哦啊，然后呢打扮的真的什么什么的珠光宝气的，他说啊真的很不一样啊，我反而我们在美国去的啊，他们哪里去的，土的不得了。可是呢他说可是呢他在街上里面看到了啊，高跟鞋啦，那个穿的那个什么的，然后呢走到路旁呢，哇，他马上就觉得不知道怎么那种感觉，哇，怎么这样的呢？没有内涵，随地吐痰。所以你不要记得那个外在把你显示出什么，你里面没有分量就是没有分量。所以彼得说要注重里面的，不要那么，不是说不强调。我觉得有时候女人有时候打扮也是令人家觉得很舒服的，对吗？出来的太太是漂漂亮亮的，不是很好吗？哇，像一个什么的人，他觉得也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是可以，可是不是那个标榜。男人他说啊，丈夫要按情理待自己妻子。什么叫做按情理呢？显然很多时候丈夫对太太无理了。可是这个按情理啊，他主要就讲要有知识，要有智慧，最重要就是了解他。我觉得说今天很多做丈夫失败的，他没有按情理待太太，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太太。但是我也要听男人说几句话，女人实在是很难了解的。Okay. 我有一次跟那个姐妹去那个走路跑步，然后呢跟她谈到一些男女的事情，然后那我真的说都不明白啊，那这个姐妹 say no， 然后那个姐妹马上跟着我，他们 say no， 也是你是 say yes。我说他明明 say no， 他就是表示是 yes。我说这个奇怪了，口里面 say no 怎么就是 yes 呢？这个就是女人。所以为什么有问题，就是男人不了解女人。男人是按理做人的，他的理就是那个 logic， 你说什么我就把他当成什么，我不去了，其实他希望你要求他去，你不去就不去，我去，结果回来就更糟糕。所以 when they say noSometimes still yes。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明白他们是软弱的，可是软弱并不是说他的品质比我差，他的什么病，不是软弱，是因为生理跟着他的情绪，因为他们比较是 emotion 多一点点的，比较感情用事的，因为他神做他们呢是很多感觉的，是机械上面。他说你要注意要体贴他，所以女人有时候担心你没有回家是有她的原因，因为她的感觉比较 hyped up。 你觉得说 我有事就打给你了，我没事就没事，我没事我打给你干嘛呢？这次就是你的理，你不了解她的情绪，她就担心你，为了她不担心说啊，我今天晚上晚一点，就是这样。然后呢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生命之恩是很重要的。你觉得你生命里面少了一点恩典，是可能你夫妻关系不好。假如你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你发现神多么祝福你。还有他说啊，是祷告没有拦阻，怪不得我祷告很多时候都不听啊。这是彼得说的，这不是我自己说的。因为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体了，成为一体的时候，这个生命里面是两只翅膀一同承受。你只有一只翅膀，你怎么单飞呢？ 神能够给多少的东西都泄出来了，你没有办法去承受它。这个祷告，难怪我的祷告，因为你一只翅膀，怎么你的祷告怎么飞到上帝的祭坛上面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夫妻同心所带给我们的福分。那很快的我就说，如果简单来说，男人是在家里面做领导的，女人如果成全他，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图案表示，男人的属性加上女人的属性，就能够完全表示基督的神性。大家认得出这个是什么样的 symbol 吗？记号吗？这个是大卫之星。大卫之星代表什么？基督。所以当我们不要抢着做头，当男人跟女人愿意把他自己上帝创造的最能表达出来，加起来才是能够彰显基督。然后最后他就讲说生活的总结，他说要注意你的心，同心、怜悯心、宽恕的心、谦卑的心、相爱的心，这些不用多讲了。然后呢他最后呢就提醒我们，我们生命蒙福之道，他是引了诗篇第34篇12节到16节那里。保罗也提醒我们呢，不要以恶报恶，然后以善胜恶。所以啊，生命蒙福三个大道理，控制舌头，远离恶行，一心追求和睦。你做到这三个样子，这三个东西，我告诉你，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但是你不觉得自己有福，我相信就是在那个三方面，舌头讲话方面出错，这个人不远离恶行，第三他不寻求和睦，他是一个纷争的人。对不起，我笼笼统统我把它结束，因为要停一个礼拜，然后就过年了，我不想讲了一半然后过年的时候忘了。好，说下一次我们可以重新讲一个新的一个段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感谢上帝，你才只有你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既然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希望人能够从我们身上也看到基督的影子。主啊，你帮助我们，你一直塑造我们，把我们摆在社会、家庭、教会、公司环境当中，用各同的人事物来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练出一些的渣滓，能够从我们里面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巴不得我们变得没有瑕疵，我们里面就散发出基督的形象。主啊，你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深沉的祷告，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让我们过一个非常平安有意义的圣诞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